你知道他会想说，到底后来如何？后来如何？他要知道说，这个到底是好景不长呢，还是你看见是天色常蓝？所以这个时候他想知道后来的事，那么神呢就借着一个梦来指示他。那神已经告诉他了，结果他忘记了。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忘记了？那么我慢慢慢往前推的时候，我想慢慢我们就要试着回答这些问题，然后你才发现是第二章是接着第三章的，第三章是接着第四章，第四章是接着第五章的。如果你明白这个梦，你明白这个梦的解释，你就会明白第三章讲什么，然后你明白第四章讲什么，你就会明白第五章讲什么。那普通我们觉得它是零零星星、零零碎碎的，但是不是？你看见说，整个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梦醒了以后，你看见他整个的行为的轨迹，很清楚的就照着这个第二章这个梦。你如果懂得他前前后后的话，你知道他就慢慢的发展下去。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读书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但以理书从第一章、第二章一直到第五章，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。那么到了但以理书第五章呢，最后你看那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的一页。那么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像弄清楚，先把这个梦弄清楚了，解这个梦。然后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，然后你就看见所有这些都在这个解释底下啊，所以这把钥匙非常重要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，那么和这个非常的有关系。那我先把大概解释一下，然后你慢慢会发现说，这个其实到你要真的明白但以理书的话，你还要明白民数记里面这个巴兰的语言。那你不只要明白巴兰的语言，你也应该明白创世纪。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的解释是一环套一环的，你如果光看这个不行，你要看到你看见圣经里面好多段的圣经根本是彼此相连。但是我想我们先把这个事实把它弄清楚了，然后我们每一部分都把它弄清楚以后，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一步一步来看它，所以这个里面的东西是很丰富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想我们就看那个解释，那么就是谁的解释，就是但以理的解释，靠着圣灵，只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所以现在呢第36节，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个梦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下哈，前面已经知道梦了，然后这个梦怎么解释的？那如果你看但以理怎么解释，这里面就找到了一个解释预言的定律。解释预言有一些定律的，不是没有。慢慢的，我想我们就抽丝剥茧，以后慢慢我们就应该可以找得出来。那么这样以后大家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的话其实不是那么难明白的，还是容易明白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定律找出来。这一点我想很重要。那么好，现在第37节，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所以记得啊，在这里是讲说他是诸王之王，诸王之王。所以可见呢，尼布加尼撒王现在是一个帝国的皇帝，不只是一个王，是许多王的王，是第一。那么这个还是政治版图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在这里背后有神的旨意的，因为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，都赐给你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如果光这样读，你不会明白。但等一等，我想我们先把它读完。凡世人所住着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到这里，你才明白过来呀、啊。这个不是政治语言，这个乃是圣经里面的语言，这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结果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你记得神对亚当是这么说的，后来到了挪亚的时候，神也对挪亚这么说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都是亚当的子孙，这个亚当族类的元首是谁呢？当然是亚当。 那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，那么神创造好人以后，你看见很明显的，神把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他，所以这就是诗篇第八篇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看见吗？而且你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这个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就是是如此。还有呢，要管理空中的鸟，然后呢地上的走兽，还有呢海里的鱼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神的命定里面，亚当呢要做海陆空大元帅，海里的鱼，然后呢空中的鸟，还有呢地上的走兽。不，这个不是三军吗？一个是海陆空都有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神的目的就是要让谁呢？要让亚当来做那个元首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当你读这段圣经，你一定要跟别的圣经、跟创世纪连在一起，和神当初创造亚当永远的旨意有关系的。那么当然，我们知道后来因为亚当犯罪了，有的事情根本没有成功。可是呢，神念念不忘，很明显的，在很明显，你看在这里，神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所说的话，就好像当初对亚当说过。那么后来你记不记得，自从洪水灭了这个世界以后，神对挪亚说过类似的话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圣经里面讲这个话的不多。所以现在你如果明白了这个以后，等到最后我们再回到启示录，回到创世纪，很多地方就清楚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去。你就要使你掌管这一切。那不要忘记啊，今天这些东西是神给你的托付，他交在你的手，你是他的仆人。所以呢，你要使你来掌管这一切，然后呢，你就是那金头，你就是那金头。所以在整个那个大象里面，很明显的，那你是什么？你就是那个金头。所以很明显，金头的部分是谁来代表的？就是尼布加尼撒来代表的，很清楚，他是诸王之王啊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了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。所以现在他们说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。你是金头，那下面的不是赢了吗？那么这个赢的是什么呢？赢的是另外一个国，很清楚了。那如果他是一个国，而他的国不及于你，那么不要忘记了，你是什么？你不光是你，你也代表什么？巴比伦帝国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这个金头是巴比伦帝国，但是同时呢，也是尼布加尼撒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在读但以理书，尤其读预言的解释的时候，你看，尤其是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，它一面是讲尼布加尼撒，一面也是讲它所代表的那个帝国，两个几乎是相等的，因为他是最重要的一个，最关键性的一个，可以说是整个巴比伦帝国的代表。所以呢，后来那这个下面说，那以后他说在你以后，所以可见的金银铜铁，这个银呢是在金以后，所以现在另外有一个帝国在你以后，不过这个帝国呢不及于你，赶不上你，赶不上你，因为你是金的，他是银的，大家都知道银是赶不上金。无论从各方面来讲，银子永远赶不上金子，所以他赶不上你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可见呢，这个铜银胸的部分，这个代表另外一个帝国。那么好，现在他没有讲这个帝国是什么，没有讲，没有讲出名字来，就是有一个帝国，他也是个国，所以很明显的，这四部分每一部分都代表帝国。前面是巴比伦帝国，那么下面呢，很明显是另外一个国，他不给予你。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所以很清楚了，第三国是铜的，你看见吗？铜的部分也是个国，也是国，然后必掌管天下，必掌管。那第四国，就下面第四个国，必坚壮如铁，铁能够打碎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，那国也必打碎压制。所以你看，这些都是铁腕政策，所以这个所有的手段都是铁的手段。那很明显的，这只做第四个国说的。所以在如果你仔细读下去，再从这一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说，第一，这个四个不同的部分是代表四个帝国；第二呢，就是银 的部分，就是你如果从头开始往下面走的话，那越下面我们叫越后面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知道说第二个国是接着第一个国，第三个国是接着第二个国，所以第一二三四这个次序是时间的次序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在整个大人像，你从头，这头这是开始，越往下越靠近我们，越往下越靠近脚，越靠近世界的末了。所以现在这个大人的像实在说来代表什么？代表整个世界政治版图的什么一个大的流程，很清楚大的流程。不过当然不要忘记，这里面圣灵有设一个范围的，这不只是全世界说的，这是指说地中海两岸说的啊。所以你读到第九章的时候，就第七章的时候，这个就清楚了。但是目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些把它讲清楚了。然后呢，四十一节。你既见像脚和脚趾头，哎，非常有意思。这里面呢，这个前面的这个梦见只讲的脚，没有讲的指头嘛。这里讲的什么？讲的脚趾头。那在正常情形底下，当然人的指头是十个脚趾头，当然有人是十一个了，这是例外啊。这个在这个像当然是正常的情形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讲到十个脚趾头，所以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。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了，这个再下去啊，其实还是什么？还是铁的部分，还是铁的部分。不过现在呢，比从前弱，如果全是铁的，它就非常的非常的坚硬。那你现在呢不同了，现在呢这个加上一点别的了。加上一点别的，所以慢慢的就没有，所以是半强半弱，所以半铁半泥，铁代表强壮，泥呢代表松，代表脆弱，所以很明显的，现在慢慢这个整个的国势呢就半强半弱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强铁不是铁，铁和泥的这个关系是什么？是强和弱的关系。那么你既看见铁与泥掺杂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够相合一样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巴比伦帝这个巴比伦帝国完了以后，有另外一个帝国，然后第三个帝国，第四个帝国，那么然后第四个帝国就比较复杂一点，然后慢慢慢延伸出去，又是半铁半泥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叫铁跟脚是连在一起。那越到了脚，就表示什么？越更靠近，越靠近末日，越靠近最后了嘛。因为我为什么我们讲末日？因为最后啊，那个大的石头要跌在什么地方？要跌在这个脚掌上。那么一完了以后，那么金银铜铁泥就没有了，就碎了。所以这就是世界末日了嘛。所以虽然这个是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叫人肃然起敬的一个大象，这代表人类的成就。这个人就是世界人，这个人就是亚当人。所有亚当的丰富很明显都集中在这个大人的像里面。好了，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他整个的流程，整个的发展，从上面是金银铜铁，你慢慢看见他第一个有慢慢衰弱的情形，一代不如一代好像啊。那么然后再下去呢，铁，然后铁呢又再松动一点，又有些泥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是脚，然后最后怎么样到脚趾头。那脚趾头呢有十个脚趾头，所以慢慢，那这个时候十个脚趾头应该也有意思。那十个脚趾头就代表什么？已经很靠近，因为到了脚最底下了嘛，那应该快靠近末日了啊。所以等到主快回来以前，很明显的就是那个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到底在什么情形底下，我们要根据这个像，我们就清楚了。那么到底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。啊，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地，接下来也走入历史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但以理书那个时候，不要忘记啊，全部是预言，因为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才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二年，刚刚开国没有多久，所以现在所讲的，你巴比伦有前途，它是个尽头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好久不长啊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就到了银的部分。然后没有多久到铜的部分，没有多久到了什么铁的部分，然后没有多久呢到了半铁半泥，然后就到了指头，到了脚趾头以后呢，最后下面看他怎么解释哈，第44节， 所以这就来到天国这部分了，这个很重要哈。那么但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就那些列王在位的时候，